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转眼我们就盼到了1969年的春节。虽然大家那心里的都堵个疙瘩，但是节还是要过的。造反派破例下了赦令，让我们吃顿包饺子，自己和面，自己和馅，自己包。当饺子下锅煮熟之后，我们这100多牛鬼蛇神分成几圈，大家吃饺子。造反派这时候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，只留下少数一部分监督我们。监督我们的人呢也不一样，有的就是在旁边监视啊，光看不说话，可有的就不同了，背着手来回看着我们吃饺子，嘴里还不停地数落我们。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你说你们这些反革命，还有资格吃饺子，都不如拿去喂狗。你说他这地儿数来，又骂又损，我们谁也不敢言语，闷着头吃。我心里说话，你骂你的，我吃我的，健康第一，我得吃得饱饱的，足足的，好迎接新的挑战。总之他越骂我们吃的越多。饺子吃完了，开始回到各屋反省写材料。转眼间假期过去了，造反派又开始上班了，接着大搞革命运动，深挖阶级敌人，依然搞的是热火朝天。接下来我们牛鬼蛇神的队伍是越来越大，每个屋都挤进几个人去，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啊。一天天的盼呐，一天天的熬啊，好不容易春天到了，刚盼到春暖花开，又接到上级的命令，我们开始大迁徙，要从鞍山挪到营口去。据说营口有一座干鱼沟，是挺大的个围场，叫我们去劳动改造。不仅牛鬼蛇神要去，革命群众也得去接受锻炼。命令一下，我们是闻风而动啊，打点行装，开始搬家。我还记得搬家那天，队伍在操场集合，前面打着一面高高的红旗，革命群众在前，牛鬼蛇神在后，1000来人，这队伍还是很庞大的。浩浩荡荡离开了财贸干校，开始去干鱼沟。上级号召要走红军25000里长征路，谁也不准坐车，要徒步赶到干鱼沟。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新的考验呢。在我们离开鞍山之后，走到郊区，我逐渐的感觉到有点体力不支，扛着行李，提着应用之物，徒步走了几十里，能不累吗？但是革命群众意志昂扬，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唱革命歌曲。我发现我那位连长师弟比别人都精神，健步如飞，一会儿到队伍的前头，一会儿又到队伍的后面，一边给大家鼓劲儿，一边催促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快走。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。我心里盘算着，可能我这位师弟早就打好了算盘了，运动一结束他就可以升官了，不定能当上什么干部呢。在这种作用下，他才那么精神，跟我们是截然不同。最可笑的是，在队伍后面还有2辆载重汽车，这汽车上啊是用大白纸写的字儿，俘虏车。开始我纳闷，为啥叫俘虏车呢？ 后来才弄清楚，那就是谁调的队，谁实在走不动了，就上俘虏车，可你就不是革命群众了，不是一名战士了，你变成了俘虏。谁也不想玷污了自己的名姓啊，所以走不动也得咬牙坚持着走。头一天大约走了四五十里，住在大同公社。大同公社早就接着通知了，给我们安排了食宿的地方。我跟一部分革命群众混在一起，进了一个小队。这个小队叫什么名我记不清了，那家住户姓什么我也忘了。我就知道接待我们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。我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斯文，不像是普通的农民。他热情地跟我们打了招呼，让到屋里头。我一看呢，房间宽大，十分干净。原来事先呢，他早就把院里和屋里收拾好了。我们把行李放下，洗脸烫脚，准备休息。平时哪走过这么远的路，真是腰酸背痛啊。当我们刚要躺下的时候，突然大同公社里一个大队长跑进来了，两只手咋呼着说：各位别躺下，别躺下，搬家搬家。他又嘟囔着说：这是怎么搞的，怎么能安排到他们家呢？他们家是中能。另外他用手一指接待我们那个小伙子，这小子是个右派分子，革命群众怎么能住到这样的地方呢？走走走走，搬家到贫下中农家里去。我们是大失所望啊，赶紧又打行李，拎着东西离开了这户人家。尽管那个年轻人遭受的侮辱，但是依然笑呵呵的，恭恭敬敬的把我们送出了他家。我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呀，我心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呢？中农又怎么的了？得罪谁了？为什么对他们警惕性就这么高呢？后来我们被安排到贫下中农家里，我们草草地把行李打开，由于太困了，所以是倒头便睡。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，集合的号声响了，我们从梦中惊醒，赶紧梳洗上厕所，而后吃罢了早饭，列队集合，继续前进。第二天我发现这俘虏车上有不少俘虏，因为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实在走不动了，宁愿玷污了自己的性命也上了俘虏车了。尤其我发现一个人最熟悉了，就是我们茶社的服务员，打人最狠，斗人最凶的那个王斜眼儿，也上了俘虏车。我心中暗暗恨道，这个斜楞眼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平时你打人整人那个凶劲儿甭提了，你不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吗？你怎么也上了俘虏车了？真是个假积极呀。后来俘虏车上的人是越来越多，也是人满为患了。三天过去了，我们终于来到营口市管辖下的甘鱼沟地区。我放眼一看呢，这个地方一望千里，荒无人烟，到处都是盐碱地。这盐碱地是寸草不生，另外全是苇子。你看这地方专门适应长苇子，那苇子足有1人多高，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风吹苇浪，层层叠叠，十分壮观。我们脚下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土路，偏赶上天公不作美，突然下起雨来了。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地，无处避雨啊， 只好一边挨着林一边往前走，每个人的衣服全都湿透了。不一会儿雨停了，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接茬往前走。有的人呢颇有怨言呢，他们小声就嘀咕，还有多远呢？不知道，从来没来过。我心说了，可不是吗？我长这么大没听说有个甘鱼沟，我也没来过呀。有的人还问呢，还有多远呢？还得走多长时间呢？后来这个事儿被连长师弟知道了，他大声对众人宣布，同志们少安勿躁，我们离着目的地不远了，再往前走一程就到了，你们看就在前边。我也顺着他的手指往前看了看，但是什么也没看见，只能发现远处好像是天边的尽头黑乎乎的有一片，那一片是住宅还是什么看不清楚。突然人群之中有位老人长叹一声，说了一句话，哎，望山跑死马呀。坏了，就这么一句话不要紧，被那位连长师弟听见了。他高声喝喊，停止前进，有敌情。好，这就是敌情啊，真是草木皆兵啊。队伍停止前进，大伙松了口气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歇一歇。就见我那位连长师弟气势汹汹，把那位说望山跑死马的老人给揪出来了，站在群众当中现场开批斗会。我一看这位老人非是旁人，正是原来鞍山市文化局的老局长，叫张蔚然。张蔚然呢是个老太太，50岁挂零了，属于国家13级干部。他爱人是鞍山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，也姓张，人们都管他叫张部长。这是老革命多少年了，这次被打成了走资派，也成了牛鬼蛇神，被夹杂在革命队伍之中。这回他被揪出来了，老太太喘着粗气把散发理了理，就见我那位师弟连长指着他鼻子说，张蔚然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连长，我刚才说望山跑死马。我知道你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。连长，这没有什么含义啊，这是一句成语，说的意思是说，你别看这山很近了，要走到山跟前还要费很大很大的力气，甚至把马都得累死。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含义。我那位师弟听完之后是暴跳如雷呀，冷笑了两声说，张蔚然呢，你甩什么词儿啊，在这关键的时候哪来的成语呀？马是什么？马就是畜生啊，你把革命群众比喻成畜生，你真是罪该万死。扭回头来他号召群众，大家说，张蔚然骂大伙是畜生，该不该打倒？打倒张蔚然，张蔚然污蔑革命群众，罪该万死，打倒张蔚然，深挖他灵魂深处的脏东西，叫他坦白交代。呼喊了一阵之后，张蔚然摇摇头，是无言以对。后来我那师弟一看呢，还得着急赶路呢，这场批斗会草草结束，但是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，阶级斗争是残酷的，敌情随时都可能出现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擦亮眼睛，发现敌情随时报告，然后整队继续前行。哎呀，我听着之后心里头好笑啊， 哪那么多的敌情啊？干什么吓成这样了？做什么亏心事？哎呀，我心里是胡思乱想。在这天傍晚之前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到了中心围场。我这才看清，这个围场挺大挺大的，是红砖建筑。这院里头有几趟大红房子，门口还竖着高高的旗杆。然后连里头把我们分成多少小队，谁住到一号房，谁住到二号房，都有详细的名单。我忘了我被安排到几号房子，反正我们那屋里头又宽大又暖和，屋里呢是对面的大土炕，每座炕上能住下20来人，中间是宽宽的过道，可以堆放行李和应用之物。那阵儿我们这牛棚已经不存在了，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分散安插到群众之中，接受群众的监督。我们把行李打开铺好了，倒头便睡。走了200多里，实在有点撑不住啊。到了第二天，集体吃罢早饭之后，打扫院内外的卫生，卫生收拾了一天，从第三天开始接受上级的任务，开始了艰苦的劳动。什么任务？要叫我们在围场不远处修一条小铁路，这铁路啊通到海岔子，据说海岔子离我们住这地儿能有20几里路。假如船上运来货物通过这条小铁路，可以送到公路上，运到内地。这个劳动是十分艰苦啊！我们发了铁锹、镐、土篮子、应用之物，第二天就在荒无人烟的碱地上开始劳动了。给我们画成一段一段的，红旗招展，干的是热火朝天。造反派动员我们，看谁能先抢到红旗，那就立了功了，谁要落后要遭到批评。那盐碱地这活是真难干的，那土层比较坚硬，得用镐把它掀开，下面才是软土。我们开始铺设路基，路基铺好了之后，上面铺小铁路，上小火车。结果大伙没黑没白的干呢，干了将近40几天，终于把这条铁路修完了。结果怎么样？车一上去，马上把路基就压垮了，白干了一场。试了几次车都没有成功，最后上级决定放弃这个劳动。您说这不是折腾人玩吗？你没设计好，干什么兴师动众这么干呢？铁路放弃了，那接下来的劳动是什么呢？开始割苇子，我们就代替了割苇的工人。这割苇子这活也不轻巧，那苇子都1房多高，割的一捆一捆的，每个人扛着一捆走路都困难。没黑没白的割苇子，两只手全磨出了血泡。另外甘鱼沟这地方也是不错的，除了苇子之外，每个沟沟叉叉都有一种动物叫骚夹子。什么叫骚夹子？就跟我们现在餐桌上吃的那螃蟹差不多少，只是样子有点不太相同。我们现在吃的螃蟹呢，又扁又圆，那骚夹子是又小又厚。开始大家不敢吃，后来有的人胆大，抓了几只用水煮熟了，结果一品尝，味道不错呀，跟我们在城里吃的螃蟹没什么两样。消息一传开，大家高了兴了，纷纷去捕捉这骚夹子。其实啊，谈不到捕捉二字，不管是沟里还是坑里， 那骚夹子多的是啊，层层叠叠，是密密麻麻呀。一铁锹下去，不定就得铲出多少枝来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能装一麻袋。所以之后呢，我们的餐桌上多了一道菜，就这骚夹子，大伙敞开随便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文化系统这1000多人，包括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干部，被分成5个大队，我们属于第5大队第3连，下设3个排，我的那位师弟连长还有个助手是指导员，他们是最高领导，在他们幕后就是那位解放军的王连长，他们是我们第5连的最高领导，决定我们的生死荣辱啊。批斗会还在继续进行，深挖接济敌人的运动还没停止，就连盲人严春田也被揪出来了。说到这儿还有个笑话呢，那些革命群众把严春田拉到池塘的旁边，叫他坦白交代，罪名是收听敌台。因为严春田家里啊有一台收音机，是苏联产的波罗的海牌的，据说质量相当好，有人揭发的收听美国之音，因此犯下了大罪。问他为什么要收听美国之音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严春田支支吾吾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。有人吓唬他说，把他扔到海里头，连这个瞎子还要反革命，简直是要造反，把他推海里去。有的人假装推，有的人拦着，哎喂，再给他个点机会，再给他点机会，叫他说出实话来。我在旁边看了之后，简直是啼笑皆非呀。